或者是两个好，让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丰盛的神，什么叫做这个奔放的神，或者什么叫做洋溢的神。我们要从这两幅图画里面去明白它。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也说过这句话，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一基督徒得救了以后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你体贴圣灵，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那结果呢就是生命和平安。当你的体贴肉体，当你的心思放在肉体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在那个结果什么，就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你一体贴圣灵，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如果你体贴肉体，你就觉得某某人对不起，某某人亏欠你，某某人怎么，某某人在那个点上实在对你不起，你越想他，结果呢一定是死亡。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基督生活你不是体贴在圣灵，就是体贴肉体，你不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是得着善恶，你就是受善恶果子的那个吃善恶果子的那个结果。或者你不是加利利的光景，就加利利海的光景，就是死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和这个周末，我们就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来看洋溢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从加利利里面来看，怎样从死海到加利利海，这里有一条路的，而这里有一条连接的，圣经是用约旦河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表示说，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光景，但是你看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许多时候我们失败，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但是你看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也最后总是把我们带到荣耀的光景，而那个情形呢就是洋溢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为着我们对于这个题目有比较深的认识，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晚上需要有一番的周览，就是说我们要稍微明白一下到底迦南地它整个的地理和它的地形，圣经在哪里，圣经借着这些来告诉我们这个背后一定有许许多多重要的讯息。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试着先把这个整个就是从死海到加利利那一带它的地理和它的地形我们稍微做一点简单的介绍。我读中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地理课，因为是枯燥无味，而且很多的地名啊等等。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不是要上课，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试着要对于加利利海跟死海，我们希望能有点深入认识。所以我们必须懂得它的历史，也稍微懂得它的地形，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更了解对于神的话就更认识。我们假定说我们这个头啊代表地球，我们的脸呢代表地球的一部分，结果你会发现，如果今天大家在外太空的话，不错，你能看见人造的东西，就是万里长城真的看得见。但同时如果天气好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地球这张脸呢好像破了相，这个地球上有个脸呢，上面有个很大很长很长的疤痕，不知道为什么它受了伤了，而且那个伤痕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长。如果我们替地球拍张照的话，它的脸上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疤痕，那个疤痕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土耳其开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非洲，到底有多长呢？大概有3700英里那么长。大家都知道，从美国东岸到西岸有不过3000多英里，所以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条的疤痕。所以，如果这个疤痕代表伤痕的话， 我们要问说，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死海。到了以色列的死海，可以说内达的疤痕呢，就到了最深最深的地方，因为这是一道伤痕嘛。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沿着那个疤痕摸，一直摸它，你要我要想摸它的最低的地方、最深的地方，那可以说这个伤痕是成为最深最深的地方，那就是死海。这个死海呢，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比它更低了。你看吗？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以为是海平面积最低的，不对。我们这死海原来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那么高，400公尺那么深。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400公尺等于你，等于大家大等于大家，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普通的操场大概你跑一圈是400公尺，所以大概是400公尺那么，还在海平面底下那么深。没有一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更低啊，没有地方比那个地方更低更低。所以呢，那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也可以说那道疤痕，如果我们要问哪一个地方伤得最严重最深的，那就是死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明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不信主的人，许多的生态、许多的物理现象，不过物理现象不过是自然的现象，大自然现象就是大自然现象，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圣经来说，这些大自然现象或者生态的背后有一个解释，有一个属灵的解释，有一个属灵的原因的。一个，我们知道说属灵的光景能够对我们的生态产生影响，那不止如此，许多时候呢，圣灵也用这块地的生态来代表，来说出属灵的一些的情形。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伤痕，这一道的伤痕，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在人类历史上有一次很大很严重的创伤。那个严重的创伤的结果，你所能代表的是用死海来代表的。那那个创伤，如果我们懂得读启示录、创世纪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晓得那是人类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不光是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圣经告诉我们，地都为着亚当的缘故受了咒诅。结果呢，亚当和我们这些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活口，因为地不再为我们效力。所以很明显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你看见整个的生态就受了影响。所以当你看见一片沙漠，当你看见荆棘和瘠立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乃是圣灵要提醒我们，我们人类堕落犯罪了，这是人离开神的悲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人堕落、人犯罪以后，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地就不再为人类效力，而且呢，从此以后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神对亚当说，从此以后荆棘、瘠立要长。意思说，荆棘和瘠立原来是咒诅的结果。如果我们看见生态的环境，一面是青翠，一面是死，比方说死海，死海的附近你根本是看见一片枯黄，什么也看不见，那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可以几乎今天是可以说是你不可能在这定居的啊。当然以色列人他们的确根据圣经，他们能够把沙漠变成良田，他们有很多的品，很多的集体农场就在那个附近，他们想办法把那个土壤把它改变变质，然后希望能种一点东西。那么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说笑话，说是他们那里养的火鸡啊，生下来蛋都是熟的，因为是110度华氏的体温那么高。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的天气热的根本不适合人烟居住，一片的枯黄，一片的死亡。 因为神对亚当说，你吃日子必定死。不光是亚当从此有死，就借着亚当就进到人类里面来，而且这个整个生态受了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在死海附近只有荆棘和蒺藜，死海附近乃是一片的枯黄，乃是一片的死亡，那个情形就是被咒诅的情形。所以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一道伤痕乃是代表人堕落以后所带来的那个创伤。但是我们要问说，人堕落到什么地步呢？人堕落到最低的地步，那就是死海所带来的。因为死海可以说是整个地球上最低的一块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死海周围所表现的，事实上是和我们人堕落以后，是因为我们人堕落以后而有的情形。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生态原来很明显的是代表我们的光树林的光景。亚当因为离开神，亚当因为吃了禁果了，弟兄姊妹，你看地就受了咒诅，就长出荆棘蒺藜来。从此以后，亚当需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整个的生态也是一个改变。那么大家还记得，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你看见是那个圣经描写是。那可以说是风和日丽的，但等到亚当夏娃一犯罪，圣经说就天就起了凉风。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有神的同在，不没有凉风的，但是因为人堕落以后，天就起了凉风。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基督徒对于生态，对于地理环境，对于所有今天所发生的种种，我们知道背后有它属灵的原因，有它属灵的解释。我们不能够像不信的朋友们一样，好像发生一些事就是很自然的，不是。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背后有它属灵的原因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地震，地震是怎么发生的？地震是因为板块冲击的结果，那这是从你地理的角度，从物理角度去明白它。那地壳，我们这个地球的表面的地壳产生了这个变化了，那么就有了地震。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许多时候圣灵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说，就是地震有它的原因，有它属灵的原因。比方说，我们来看两个地方的圣经，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4章，以赛亚书24章，第一节。那我顺便说一下哈，这个乃是指说将来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形。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各处有饥荒，有地震，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今天在台湾所经历的，在土耳其所经历的，墨西哥所经历的，包括秘鲁所经历的，我们都知道说，这些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不是大灾难。那么24章呢，才是讲到将来大灾难。将来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个地震，因为我们的橄榄山就分成两半，一半往北移，一半往地移。因为主的脚一站在上面就分开了，而且根据启示录呢，耶路撒冷要震成三块。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在大灾难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这个地震那是个全球性的灾难，这个不光是台湾的，那是全球性的。那么你看第一节，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这个翻转大地事实上就是叫地壳产生变化，你可以说冲击也好，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在里面。所以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第三节，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惨，世界败落衰惨，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废了有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那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记得圣灵在这里描写，为什么地